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韩超课堂。哎呀，好久不见啊！最近发生了一件特别好玩的事情，就是因为我讲这个Adolf Hitler 的缘故啊，我在 Clubhouse 被禁言了，就是账号都没有了。当然了，在 Podcast 上还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说这个，因为我那期节目可能把这个希特勒说的有点狠啊，就是这个杂种啊、脑残啊都用上了，所以这个 Clubhouse 可能觉得我这个算仇恨言论啊，就把我给这个就是封杀了啊。所以说一直以来就是再加上我搬家啊，所以就没有什么时间来做这个。不过今天呢，我把这个 Clubhouse 我申请了一个新的账号啊，就是还带着这个小烟花的这个新账号啊，所以我们来讲。但是毕竟现在是在 Clubhouse 录音啊，所以说我要给 Clubhouse 点面子。咱们今天呢，凡是提到这个主人公啊，就是因为他姓西啊，所以说这个再加上我讲话有口音啊，讲话有口音啊，这个河南口音、山东口音啊，这个天津话啊，咱都可以。所以咱们今天走这个河南调啊。他姓西啊，这个河南话里边，这个西啊是西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就管这个 Hitler，我们叫他习大大啊，这个挺贴切的啊，就是所以我们今天来讲习大大，前面提到啊，习大大在17岁的时候呢，搁到这个当时时间也就是1908年啊，这个习大大决定去这个维也纳了啊。维也纳呢是当时奥匈帝国的首都啊。习大大前面说了啊，他是这个奥地利人啊，这个所以说他当时再加上这个学业失意啊，他又这个觉得自己有艺术天赋啊，可以去考这个绘画，所以说他就决定去维也纳啊闯荡一番。那其实对于习大大来说，这个每次讲这个名字啊，我还得动一下脑子啊。这期节目讲完，估计这个脑浆就崩出来了。好，不管怎么样，这个维也纳这几年对习大大的人生来说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啊。就一共有5年的时间，习大大的很多思想其实都是在这段期间成型的啊，包括他的这个反犹主义，包括他的这个极端的民族主义啊，以及他的一些的这个人格特质啊，其实都是在维也纳时期慢慢形成的。那为什么说习大大会变成这么一个德行呢？啊，简单来说就是他在维也纳混的并不是太好啊，就是这个实打实的一个 loser 啊，就是但是呢他又怀揣梦想，所以说他在维也纳就算是 loser 有梦啊，这个可以拍一部励志剧啊，只不过这个啊剧目的这个结尾啊是比较凄凉的。维也纳在当时欧洲大陆上呢，就人口来言呢，它算是第三大城市啊，仅次于法国的巴黎，还有这个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当时它是这个欧洲人口第三，但是就经济的和文化上的活跃程度来说呢，它可以说是整个欧洲南部的一个中心啊。虽然说它在规模上没有办法和巴黎和这个圣彼得堡相比啊，但是呢，它在德语文化圈中绝对算是一个龙头的地位。那奥匈帝国还有欧洲各地的名流啊，都是纷纷往这个维也纳去聚。那当时在维也纳也是有这个369等啊，这个三教九流各种人物也都汇聚在维也纳啊，就像一个大熔炉里一样。那么在这其中呢，就有一个17岁的踌躇满志的农村小青年啊，就是我们的习大大。那这个习大大到达维也纳的时候呢，维也纳也正是处于一个非常矛盾的阶段。为什么说矛盾呢？一方面它的文化、社会、经济是非常繁荣，另外一方面它也有非常多的问题。首先一个就是大量的移民带来的城市人口问题。这些移民呢，很多都是从匈牙利来的，而且很多呢都是这个犹太人。除此之外呢，就是像吉普赛人啊，也就是罗姆人，也大量的进入维也纳。同时呢，就是这个从这个维也纳的西部啊，就是意大利方面，还有一群意大利人啊来进到维也纳。所以维也纳在这个时候人口是膨胀的，这个生活开销很大，而且有各种，而且贫民窟也是非常的多。所以一边是作为这个奥匈帝国的首都天堂一般的存在啊，但同时它也是一个这个大地狱。那习大大刚刚到维也纳的时候呢，他的经济条件还是不错的。前面提到呢，他爸爸是一个这个公务员啊，就是有这个退休金，包括他过世之后呢，他的退休金还有这个子女来这个继承啊，就抚恤金这一些。 除此之外呢，希特勒也有有钱的亲戚啊，包括在维也纳，他的一个姑姑啊，是在这个维也纳，也能对他时不时的有这个接济啊，所以希特勒是可以自己出去租房的啊。后来他也是把自己我们前文提到的这个好，我们前文提到的这个好朋友啊，这个这个啊，库别兹克，他当时后来到维也纳之后，两个人是住在一起的。那希特勒在这段时间在维也纳他是什么工作呢？啊，简单来说就是无业啊，失业。不好意思啊，是习大的，不是希特勒，我说错了，我错了。啊，习大的，习大的这个时候在维也纳呢是没有任何工作的。啊，他呢平时也就是在家里看画画画啊，看看书，打算继续去报考这个艺术学院啊。前文提到了这个艺术学院啊，当时他们这个进了第一，过了第一轮，进了第二轮，没有考上啊，所以说这个大家非常难过啊，打算要立志重考。那在这里呢，他也养成了一个他今后会这个奉行的一个习惯，就是他睡得特别晚，起得也特别晚。一般人都是大概晚上十一二点睡觉啊，习大的不是，习大的可能半夜三四点才睡，第二天中午左右才起床吃早饭啊。所以说是这个这个作息时间啊，跟我们这群平常人就不一样啊。大的就是大的，嗯。那习大的这个室友啊，也就是他的这个好朋友这个库别兹克，他是后来德国大名鼎鼎的一个建筑家啊，他当时是学美术的，他考的是这个维也纳的艺术学院啊，要在这边要去学这个艺术，学美术去，这个后来当了一个建筑师。那他每天就是早出晚归啊，因为毕竟有这个正儿八经的这个学上，那所以两个人生活习惯不一样啊，成就也不一样，所以说希特勒跟他的习大的跟他的好朋友又有了这个非常多的矛盾啊，甚至是经常就这个吵架。那这个后来也对习大的就是个性呢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就是往后习大的但凡遇见一点不顺心的事情，就会陷入到这种暴怒模式啊，就疯狂的骂人，这个经常是长篇大骂啊。比较经典的一幕就是在这个2005年的德国的这个电影啊，这个 The Downfall 帝国的毁灭里边，这个 Bruno Ganz 啊饰演的这个习大的啊，元首的愤怒啊，就是这个是这个网络迷因的一个先河啊，元首的愤怒被无数人给这个鬼畜过的这么一个 video 啊，这个是非常符合史实的，因为习大大的个性就是如此啊，这个是也是在维也纳的时候养成的，而且跟他的这个好朋友是有很大的啊这个关系。那习大大的艺术之路走了怎样呢？啊，非常的不顺遂啊，这个有这么几点。第一个呢，习大的画画的功底虽然说还不错，但是没有办法啊，就真正进到科班啊，没有办法真正去到这个大雅之堂跟人家去竞争啊，他不具备有这个实力。第二一个呢，当时欧洲流行的是野兽派和现代主义的风格，都走向这种这个抽，都走向这个画的呢，都是比较这种天马行空的。习大的他是从村里出来的啊，村里人的这个审美比城里人审美普遍都晚个三四十年啊，这是一个铁律。所以大的审美呢停留在现代主义。你拿一个现代主义的画呢去这个美术学院报考的话，再加上你这个画工又不是特别突出，他自然而然就是这个得不到名次。所以说大的第二次去报考这个维也纳艺术学院啊，是以这个啊就是第一轮都没有进啊，就直接就是以这个啊落榜而这个告终了。那这个后来就是完全失去，就完全连这个学都上不成了，习大大的空闲时间也就更多了啊。那他就开始这个看看各个这个政治团体啊，就是尤其是一些这个政党，其中一个政党呢就进入了他的视野，叫什么呢？叫做社会民主党啊。这个社会民主党呢啊，它是这个算是德国一个中间偏右啊，走民族主义风格的这么一个政党啊。未来它会发展出去一个这个分支啊，这个分支就是后来纳粹党的前身。不过这些都是这个啊，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啊。那这个啊，当然了，就是这个社会民主党啊，后来在这个就是成长的过程当中也发生了分裂啊，它逐步从一个中间偏右的民族主义政党转向成了一个中间偏左的，慢慢的要靠向社会主义路线的这么一个政党啊。当然，在这个转变的过程当中，也有非常多的党派从中分离了出去。那这个习大大对于社会民主党从一开始的这个啊，就是这个多看一眼，到后 后来就变成了极端的厌恶啊。所以说后来习大大对于社会主义的这个厌恶啊，或者说对于这种左派的厌恶啊，在维也纳时期也难能够这个看出雏形了。那时间到了1908年的6月，也就是大的到了维也纳4个月之后，那这个大的呢，他报考美术学院失败，碰巧这个时候他的这个室友啊 Kubizik， 他是这个啊成功啊，就是被录取啊，要回家准备一些东西，然后再回来。习大大呢，把他送到了车站，两个人这一别呢，是30年之后才能见面啊。这个30年之后，习大大已经是这个德国的独裁者啊，这个。没有想到啊，就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啊，大大居然是这个咸鱼翻身了啊，当年还是这个梁家河啊，不是，当年还是维也纳一个这个 loser 啊，结果现在变成了这个一国之独裁者啊，可以说是这个也不能说麻雀变凤凰啊，但是总之是这个臭虫变土鸡啊，就是差不多也是这么一个样子。那这个为什么说就是两个人见面才是三十年，是这个将近30年之后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在大大没有考上美术学院之后呢，他的心情是十分低落的，他也断绝了和家人联系，从原来的公寓也搬了出去啊，没有留下任何的地址和联系方式什么的，所以后来这个Kubizik 也找不到他。那这个啊，那这个在包括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他父大大的爸爸给他留的这个抚恤金快用完了，然后他这个接济他的亲戚呢给的钱呢其实也并不是特别多，所以大大这个时候在经济上也是这个越来越紧俏到什么地步呢？在经过了这个一年的这个辗转啊，就是一个房子搬到另外一个房子越搬越烂的时候，到了这个1909年啊，过了一年多以后，1909年的9月啊，大大住进了这个维也纳的收容所啊，就是给这个无家可归的人里啊，这个住的这个收容所。那大大在这里呢，认识了一个人啊，叫这个 Reinhold Heinrich 啊，这个海因里希啊，海因里希就跟大大合伙是什么呢？就是大大还毕竟还会画点画啊，就让习大大呢去画这个明信片，然后这个海因里希呢拿到市场上啊这个去卖，所以说这个两个人就做这种生意啊，就是画明信片，然后出去卖明信片。你别说，生意做的还是挺不错的。到了这个1910年的2月9日的时候呢，这个两个人呢、啊、就能搬出这个就是这个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啊，来到了当时的这个单身汉俱乐部啊。单身汉俱乐部是提供给单身男性的廉价住房啊，算是这个奥匈帝国这个维也纳政府的一个社会福利啊。所以这个大的呢，他接下来就有3年的时间呢，都是在这个单身汉啊地区啊这个度过的。那他维生的手段呢，当然也就是画画、画明信片啊，然后由朋友拿出去卖。而且在这个时候跟他合作过的这个兜售明信片的和油画的小贩呢，其中是有这个犹太人的啊，包括一位叫这个约瑟夫纽曼的啊，后来他移居到了纽约啊，留下了一篇这个留下了一些回忆的文章啊，来这个回想他这个年轻的时候啊，遇到了这个大的啊。但是这个大的呢，他是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他本人很难和别人搞好很好的关系。为什么呢？前面提到了啊，就脾气太暴了，稍微一言不合就这个大骂出口啊。所以说跟他合作的人呢，就是虽然说很多啊，但是没有一个是这个关系长久的。后来直到出现了另外一个犹太人啊，叫这个雅格奥滕伯格啊，雅格Altenberg 算是能跟他合作的比较久的。为什么呢？因为雅格他是这个有这个说话，这个就是他有听力障碍啊，往往听不懂希特勒在说什么，所以都无所谓了啊。所以说适合这个，不好意思啊，又叫他希特勒了啊，应该叫大的。这个应该跟习大的合作的啊，主要都是这个听不见的人啊，就听不见他骂人啊，这样一来关系就这个啊好了。那大的刚刚到维也纳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上一篇提到啊，就是在他小年轻的时候呢，他并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反犹主义思潮。那这个啊，就是这个他是在什么时候接触到反犹主义思潮的呢？一个集中起来的时间其实就是在维也纳的时候。那这个在维也纳当时呢，有非常多的犹太人啊，自然也有非常多的反对犹太人的这个集会游行什么的。那 现在是没有留下任何的历史资料记载，就是习大大本人有参与任何的反犹组织，或者说有这个啊，这个有这个攻击过犹太人啊，或者说在这个时候就极端仇视犹太人啊。这个我觉得就是他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到他后期的那个习大大。因为这个时候他还跟犹太人合作做生意嘛，所以不见得对对方有多恨啊。但是呢，就是虽然说没有留下这些资料啊，就是证实他当时有参与任何的反犹组织。不过在维也纳当时那个地方啊，三天两头就有反犹这个集会啊，整个城市遍地都是反犹标语。他不受影响啊，他也肯定是这个受到影响啊。没有见过猪跑啊，就是没有吃过猪肉，也是有这个。见过这个也是有这个见过猪跑的，所以就是在希特勒这段期间呢，包括到后来他进入到一战的战壕里面所带来的一些这个思想啊，到后来有一些记录，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什么呢？就是希特勒在这个时候对犹太人是有逐渐产生了一些反感的情绪啊，但没有到后面那种穷凶极恶的啊这个地步，而且他在这个时候呢，世界观并没有完全形成啊，虽然说受到了影响，但还并没有这个完全的形成，不过啊，影响已经在那里了。所以到后来的话，就是在这里啊，后来就是从这里啊生根发芽，慢慢茁壮成长啊，长成了一棵这个几乎把整个世界毁掉的这么一些这个啊这个怪树。那因为在奥地利他活不下去啊，所以他希特勒在这个维也纳的单身公寓里面啊，根据当时的一些人留下来的记录，希特勒经常提到他要去德国啊，因为他认为德国才是他真正的祖国。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讲德语的人啊，他是这个德语民族，他认为这个德语民族的核心呢应该是回到德国。所以说他是这个啊，就是那再加上他有这种吧，就 loser 心态嘛，就在这个地方待不下去啊，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啊，觉得我在维也纳混不下去，我去德国难道还不行吗？啊，这个就好比我在这个啊，我在福建混不下去，我去柬埔寨还不行吗？啊，你去柬埔寨当黑工还是可以的。嗯，好，那这个大的第一次前往德国啊，就是在成年之后前往德国，是这个1910年5月25日。买了一张车票啊，去了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的首府啊慕尼黑。那这个当时慕尼黑也算是德国南部的一个新兴城市啊，所以大大很快呢也被这里给这个吸引啊，于是大大就决定呢这个彻底离开维也纳啊，这个就是啊过了几年之后啊彻底离开这个维也纳啊。他第一次去慕尼黑是在1916年，后来这个又经常去慕尼黑，到了这个一战爆发前夕啊，到了这个1913年年底、1914年年初的时候呢，习大大就正式啊搬离了他生活了5年的维也纳啊，前往了德国南部的首府啊，这个南部巴伐利亚州的首府慕尼黑。那啊，大大去了之后才发现自己的愿望又落空了。为什么呢？因为慕尼黑的机会比维也纳还要少，再加上他自己是个 loser 啊，什么都不会啊，所以在这里呢也是基本上什么都这个搞不定啊，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呢就非常的穷困潦倒啊，意志这个也是非常的低落啊，可能今生今世啊就要做一个无名的流浪汉啊，就此浪迹街头啊，到时候这个冻死在路上啊也没有人管了啊。如果说历史照此脉络发展下去的话呢，这个习大大的名字将会永远不会出现在任何一本历史书上。然而呢，世事难料啊，俗话说得好嘛，山不转水转啊，水来了有可能是洪水，也有可能是这个台风啊，更有可能是暴风雨。发生了什么事情呢？1914年的时候啊，到了下半年啊，萨拉热窝事件爆发啊，第一次世界大战慢慢形成啊，习大大这个人生前20多年什么事儿都没有干成的这么一个乡村 loser 啊，终于迎来了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啊，他这个决定去参军。那大大又是怎么样作为一个奥地利人啊成为了一名德军士兵的呢？大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表现到底如何呢？大大究竟有没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里面被炮弹炸掉了一颗睾丸呢？嗯，这个在接下来啊，就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这个汉超课堂啊习大大的故事第三期的内容，一战风云。好的，本期节目就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